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的这样的特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真的是你的爱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得见你荣耀的面。主啊，感谢你此刻就求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理来教训我们。主啊，求你真的求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真的来，真的耳朵能够比你打开，心能够比你打开，我们的眼能够睁开，能够得见你呢，真的是真理生命的道。主啊，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来聆听你的教训，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我们得以真的在这里来与你相交，来真的与众弟兄姐妹一同真的来寻求你，来追求真理和仁义的圣洁，这实在是你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以颂赞为祭，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你。主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真的让我以下的时间来分贝为圣，一同来真的是在这里得着你，能够我们也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谦虚行事。谦虚行事，我们这回要学习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二节，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我们今天会讨论的只有一节的经文，一节经文。这里说的是形式相称的课题，形式相称的课题。基督徒形式相称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曾经告诉大家，形式相称就是要活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要活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在这篇美好的这个书信当中，也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前三章，前面的三章它是讲解了信徒的属灵地位，荣耀的属灵的身份。后三章是关于实际的操练。前三章是教义，后三章是当尽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怎样按照自己的属灵身份来生活，我们应当如何形式相称呢？上回我们说过，相称这个词是跟平衡有关的，是跟平衡有关的。你的身份，你的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平衡？这个词是用来平衡这个磅秤啊，磅秤一头重一头轻，那怎么样来平衡？这是相称。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生活习性与我们的身份来平衡。我们应当活出我们自己的身份，这是神话语的一项基本的原则。我们应该来按照自己的属灵身份来生活，因为信心把真理的道来调和。我们应当来活出自己的属灵身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如何形式相称呢？答案是来自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二到三节怎么说。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形式相称的方式就是要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要 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五项就是形式相称的特质，这就是一切的开端，一切的开端。谦虚基本上是原则的总纲，大家记住啊，谦虚基本上是原则的总纲。第一个说什么呢？凡事谦虚，凡事谦虚。这谦虚啊，似乎包含了其余的四个特质，四个特质。凡事，当你写温柔的时候，也是带着谦虚的，凡事都要谦虚，是吧？它似乎包含了其余的四个特质，它们是互相搭配的，但有各自不同的。其中还有渐进的形式，渐进的形式。若凡事谦虚的话，就有温柔，就有温柔。有了温柔，你就有忍耐，就有忍耐。有了忍耐，就会滋生出宽容的爱心。其结果呢？整个的结果呢？是合一，合一在主里面。所以，虽然各自的含义不同，但五者这五个特质是紧密相连的。虽然意义略有不同，但也有渐进的形式，不断的加深。然而关键乃是谦虚的概念，谦虚。谦虚是个难以吃透的东西。我们经常说到谦虚，但是有时候却不真正的理解它。就像我们知道爱，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吗？不明白，是吧？当我们真的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略略的体会到神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略略的体会到。这谦虚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你认为你终于拥有它的时候就马上失去的东西。你认为你谦虚了，其实你马上失去了谦虚。它是难以掌握的。当你终于能够说，哎，我现在谦卑了，其实你立马被淘汰了，你并不谦卑。所以或许在你没觉察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它。然而这也不完全是个事实，不完全是事实。我们当中也有人知道自己不谦卑，因为我们是骄傲自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背逆顽梗的。它是个难以注目的事实，但却又是非常必要的。你从这里能够知道，这是形式相称的核心，形式相称的核心。如果你要形式相称，那么谦卑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必然的事实，否则你活不出形式相称的生活。耶稣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至高尊贵的身份来到世间，他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然而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说什么呢？耶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即便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当中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其实世上没有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柔和谦卑。被升高的主耶稣基督是柔和卑微谦虚的，他是在马槽里诞生，臭烘烘的马槽，世人都不愿意去的，从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身无分文，只有身上的衣服，背体的衣服。他被埋葬的墓地也是借来的，是财主借给他的，借来的，不是他自己的。主常常被视为陌生人， 唯一的家是在橄榄山，就在傍晚时分的时候与天父幽静独处之地。那是傍晚时分的时候，他常常在里面切切的祷告神。他自取卑微，离开荣华富贵，来到一个充满忧愁的世界，来到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他也为我们制定了一个标准，这标准是什么呢？就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当中说的。约翰一书的二章六节，约翰说，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你们发现了没有？因此主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当如何行的。而若主行事谦卑，我们也应当如此行。这就是主自己承认我们的一个标准，行事相称的标准，我们要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这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陌生的，那我们这个世界可不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吧？我们的世界是提倡高傲的世界，我们不常听到谦卑之谈，是不是？实际上撒旦在世上所造的这个社会当中，就如我们的一样，人历世历代都把谦卑看成是软弱无能的表现，是被轻视鄙视的行为。我们认为谦卑的人就是贪生怕死的，是吧？那么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真是贪生怕死的吗？我们常说一些自己引以为荣的事，你也会常常听到他人说啊，我很自豪的说，是吧？在晚会当中，在一些聚会当中，常常会听到无数次，是吧？我们常常会有那些话说啊，我实在为某某人感到骄傲。这已经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份子了，一部分了，充数着这一切。这个社会是充数的作假、炫耀、自夸、苛刻，要脸、要面子，抬举，彼此抬举。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给他人颁发奖项，抬举、吹捧，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成分。已经习以为常，每个人都这样在这种世界的这种状态当中。对，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夸口的途径，而这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悲。你可知道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曾经是谁吗？那个穆罕默德阿里，那个拳王，那个冠军，他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你知道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吗？他说，我是最伟大。那是自我抬举的行为。我们常说，你也知道的，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应该有积极的想法。哎，你要晓得你是无所不能，你是最伟大的，自我的心理暗示。这都是自己抬举自己，骄傲。然而神叫我们谦卑，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不刻无刻的不将骄傲抛在我们的眼前。这些世界的诱惑，是吧？你可知道骄傲是世上第一项罪吗？世间所犯的第一项罪就是骄傲，根深蒂固。那是有一位天使所犯的，他定义要高举自己过于上帝，过于神。我们能从以赛亚书的24章或以及那个以西结书的28章来了解整个的情况。骄傲的天使，他一年说了5次，他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与上帝同等。而神说了一次，不，你不仁，便把他赶出天堂。骄傲是第一项罪，就我要高举自己，我要抬高自己。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夏娃也因着骄傲被撒旦诱惑，魔鬼撒旦诱惑，罪就落了世界，罪就落了世界。啊，这个果子能够悦人的眼目，是吧？可以，哇，这个又好看又好吃，又能够使他有智慧，想不以神，不来顺服神，而是要自己要凌驾于与神同等。箴言11:22说什么呢？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却有智慧。16:5说什么呢？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16:18说什么呢？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低倒之前。21:4又说，恶人发达，眼高心傲。恶人发达，眼高心傲。眼睛高，这个是外在的表现，那个高傲的眼神，人一看就看出来。啊，心傲，内在的，内里的骄傲，这乃是罪。谦卑往往是义人的品德，而骄傲常常是不义之人的心思所在。而对于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却看到其他基督徒或自己纠结于高傲之罪，心灵就应当极其的悲伤，认罪悔改才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啊，我们有骄傲，我们看到别人不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骄傲，是吧？我们就心高气傲。其实我们要为这个罪要忧伤痛悔，我们要来到神的来面前悔改认罪。胜过骄傲是每一天的征战，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征战，不是吗？每一天，在世之人，记住，在世之人没有一个已经完全胜过骄傲这个罪的，在世之人没有一个已经完全胜过的，没有。这是撒旦任何时候都在攻击诱惑你的手段。当你骄傲的心在那发动的时候，撒旦就里应外合拖你下水。虽然如此，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2:10，以赛亚书的2:10，他说，当进入筵席，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听着，当你开始与神比较时，你最好进入筵席里面去。相比之下，你只是条虫，对吧？我们躲到筵席里面，像个虫一样躲到筵席里面，不能见耶和华的容面。当你见到神的荣光时，你最好躲进土里为妙。当你把自己与神的荣耀和威严相比较的时候，还是赶快的去藏进岩洞里吧。接着看，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被缺席，唯独耶和华被尊荣，唯独耶和华被尊荣。弟兄们，这是整个事件的要点重点。骄傲是一种罪，因为那就是与神做较量的罪。骄傲是我高抬自己，从神夺取他的荣耀，而神曾说，我不曾把我的荣耀给予他人。神从来不曾把自己的荣耀给予他人，他是荣耀的本体。 唯有他才能够配得尊贵荣耀。因此他说，你当俯伏，在那日唯有主会被升为至高，唯有神是配得尊荣的。我再说一次，你我都没有曾做过任何的事情，将来也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与神相比之下是配得荣耀和尊贵的，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们不过是条虫，当进入筵席藏在土中，这就是以赛亚所指的必有万军耶和华降发的一个日子。十二节说什么呢？要临到狂傲、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这里他引用了比喻，指着骄傲人说什么呢？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荣。你明白了吗？以赛亚仅是在说神要审判狂傲的人，狂傲的人，他要审判傲慢的、清高的人，高举他人的也将要受到审判。先知以赛亚斥责以色列人的骄傲时，他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当时的以色列人就像我们的社会一样张狂自大，你可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如此的张狂，我们能彼此吞沫，是吧？我们要最好最时尚的衣服，对不对？我们要最好的车、最好的房子、最好的东西，而我们也常常要受引诱要去这么做。我们操练自己的骄傲，而我们追逐和购买这些物质的理由是叫自己能够凌驾于他人之上，多数时候这是事实。有一些事物是我们需要的，有一些物质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供给家人，有自己的需要，要交自己的车马费啊、住宿费、住房等等。但记住，需要和想要的这个界限是很微细的，需要和想要的它这个界限是很微细的，而后者是为了自我炫耀，想要的是为了自我炫耀，不以神所赐的为满足，只是为了自我的舒适，已经胜过其他人所拥有的。而我们一旦开始拥有某种程度上的物质，我们就开始鄙视低于我们这种水平的人，并常常力求追上那些超越我们的。这是骄傲，这是错误的态度，这是与神背道而驰的。这种现象在以赛亚的年代特别的明显。以赛亚书的3:16那边说什么呢？他斥责西安的女子们，就是以色列的女子，以色列的女子，说他们是狂傲的，行走挺像，这不是为了有好的姿势，而是骄傲的态度，乃是骄傲的态度。以你的外貌轻视他人，他是以你的外貌来轻视他人，他们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而希伯来原文是说什么呢？那是用了上了色的眼睛，上了色的眼睛。圣经说他们行走挺像，卖弄上了色的眼睛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这就是一个大摇大摆的概念。这些女人是傲慢的，她是什么？看着我打扮得漂漂亮的行走，她们脚上还挂着摇铃，挂着那个摇铃啊，以面外貌 不够引人注目，还有这个铃声啊，可以唤起你的注视。但是我们到十七节就看到他们的下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呢？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涂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神将会使一把剑降落在他们中间，挺可怕的。是这个状况，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玉牙圈、耳环、手足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虎狼、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感谢主，骄傲得来的下场是这样子。这肯定是一种态度的掩饰。当然他不是指凡穿戴这些的都是高傲的，不是这个意思。但高傲的人大多有过于装扮的表现，他们失去了单纯之情，毫不含蓄，过多的装饰自己。二十四节说什么呢？这必成为过去，而且必有朽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褥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他们也不是无罪的，是不是？看，这是一个充满张狂自大群体的社会，他们自我抬举，佩戴夸张的首饰来吸引关注。事实是在这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本应该成为指向神的器皿，能够体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流露出神的谦卑、温柔、良善、信实来，然而他们没有。在耶利米书的五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也对这种态度给予评论，他说什么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当中着起来，将他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狂傲的临到的结局是这样子。而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说什么？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卷。书中的第四章旧约的最后一个篇章开始这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血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将来的日子要审判的时候是这样子。当你看到新约时，你会听到雅各在四章六节他这么说的，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也听到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呢？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所以神阻挡骄傲，喜悦谦卑。我曾说过，谦卑一直是义人的品德，义人的品德。圣经多处都说到了谦卑之事，谦卑之事。我们无法一一细说，但请留意听这些例子，听一些例子。箴言书的十五章三十三节说什么呢？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二十二章四节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箴言27章的二节说什么呢？要别人夸奖你，不要用口自夸，不要用口自夸。那些经文都是非常的实际，而你若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赛亚书的51章1节也对同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话，他说什么呢？你们要追想被做出来的磐石，被挖出来的筵席，你们要追想被做出来的磐石，被挖出来的筵席，你们难道忘了自己是从何而来吗？若你有骄傲的倾向，请回到以弗所书的2章1到13节，1到3节，他说什么呢？你要想起你是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回想你们从前也是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诺之子，和别人一样。当你要骄傲的时候，请记得你自己的身份，你曾经是个罪奴，你在魔鬼撒旦罪的一个辖制之下，你根本做不出好的来。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然而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救拔出来。耶稣基督是谦卑行事的，他是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谦卑是所有属灵福气的基本要素，在任何尊荣以前都必有谦卑，必有谦卑。箴言它是正确的，神只会祝福谦卑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忘了它的重要性，每一项罪里面无论它是什么，其根源就是骄傲。每一项罪不论它是怎样的一个罪，它的根源就是骄傲。因为凡罪都是对神的悖逆，以及对他的圣洁，他做神权力的悖逆，没有顺服他的主权。凡罪都源于骄傲，而我真认为我们只专注事情的外表，却从不面对实际的问题。比方说各位家庭会出现问题，他们的孩子有问题，父母有问题，夫妻有问题，又或者是某人工作上遇到问题，许多人有各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前来问我该怎么处理这事呢？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向家人传福音呢？如何来能够带领家庭来灵修呢？家里不会有生命的恩，不会有尊荣，是吧？如何来解决家里的问题呢？等等。而真正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全部都在于骄傲，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玩的。家庭里面不会有合一，因为有骄傲，家庭里面不会有合一，家里面不会有尊荣，家里面不会有生命的恩，不会有幸福，直到那个人里头有谦卑。我不管你为主做了什么，我不管你建立了多少间教会，或者建立了多少的宣教的团体，或者有什么伟大的事工，或从小就加入教会，或有多少祷告读经的生活，如果你从不谦卑行事，那你就还不晓得什么是形式相称。那就是神对我们要说的，因为与恩相称的行事为人都是从谦卑开始，都是从谦卑开始。若无谦卑，甚至也不能得救。在马太福音的18章3节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他接着说什么呢？你们要谦卑像这小孩子，除非你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是不配得任何东西，也不配得神的恩典，否则你还不能得救，你不能闯到神的面前说，神呢、啊、是我求你、就是你、听闻多次的我、这是关于我的新闻，我有硕士文凭、我有博士文凭，我有各种各样的善心义举，我做了很多的好事，你看我带了那么多的人过来，来到教会信主，你看，不，你要以谦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唯一得救的方式，这是唯一得救的方式，没有别的路可以通往神的家，而一旦进了到那里，也并无其他行事为人的方式。当你住在主里面，你就是谦，你活，你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唯一的方式，是唯一的标准。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说什么？那税吏，那税吏，你还记得吗？有两个人上殿里面去祷告，他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什么必升为高，自卑的必升为高。谦卑就是得救恩的标准。你看那个自言自语的法利赛人说什么？哎，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日俗，我不像别人不义奸淫，我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人并不得称义，救恩只领到谦卑的人，而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当也是谦卑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当也是谦卑的。现在让我们来回到以弗所书的经文，我们现在晓得圣经强调谦卑对抗骄傲，然而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不容易的，真的很困难啊！我看到我们社会上的情形，看到自己生活上面所面对的试探，就是要持续的积累能使我高傲起来的物质，你是知道的，就是拥有更多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好的衣服，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或者更高的物质享受，把我能够推到上流阶层。接着潜意识里面就会看不起不如你的人，看不起不如你的人，这是大错特错的。你这样行，你慢慢的被带离，你迁离，你就失去了神的福分。若你行事不相称，你就不会晓得神的祝福是什么。因此保罗呼吁我们要行事相称。第一节他说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行事相称的呼吁。这里我要与你们分享行事相称的特性，我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特性，但这里有五个特性，我们只会看到其中的一个形式相称的特性。当我们来看二到三节，我要你们注意，他说你们现在要形式相称，而我们也都说好，我要形式相称，但如何做到呢？怎样做呢？他说好，这里有五个方式，这五个关键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之爱以及合一。 知识形式相称的五个特质，而其目的，他的目的就在三节，他说是为要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保罗最主要的让我们知道，神要教会合一，他要教会合而为一，信徒的合一，这是紧迫的，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的生命见证，夫妻俩不能在神面前如同一人承受生命之恩，不是一个合一的话，那我们的家庭就没有生命的见证，不能给儿女带来祝福，是吧？而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已经就有所强调，我们同是一个新人，一个身体，一个家庭，也是一家人，是圣灵的一个居所。这震撼人心的经文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同在基督里面已经合而为一了，这神已经做成的事实，但是人的实际生活还没有与这个所蒙的身份相称，我们是一体的，这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也在于，在约翰福音的17章21到23节，他耶稣向天父祷告，他怎么祷告？这个祷告是很明确的，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求你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什么目的呢？目的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二十三节说什么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换句话说，基督是神儿子的这个事实涵盖在教会合一的里面，你明白吗？我们的合一是向世界彰显基督。我想你夫妻在家庭里面合一是向你的儿女彰显基督，我们的教会在主里面是合一的，我们就能够向世人彰显耶稣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世界不和睦，不融洽的，到处充满着敌视、对抗、苦毒、怨恨，怀有自我主义，人人都为自己奋斗。然而若在这之中竟然有一片绿洲，有美丽的和谐，有合一，在这一组人当中有平安的和谐，这会令这个世界注目，会令人刮目相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哎，这帮人这么合一，说彼此相爱，为什么呢？这时我们就能够回答说，这是耶稣基督能成就的事。接着他们会说，那这耶稣一定不是这世界的人，因为这世上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个事情。有一本历史书，他问了这个问题。有一本历史书啊，说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你是否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多少的和平条约是被解除的？”答案是什么呢？所有的，每一个和平条约都被解除了。为什么？人都是虚谎，意思是人从来没有信守约定，人都是虚谎，唯有神是信实。很可怜是吧？花了那么，圣经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世上没有一个能够那么做，难怪世人都拥护敌基督，是吧？世人都拥护敌基督。 约翰一书也讲这个神是吧，这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然而当耶稣到来，他以最伟大的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所以若我们能以和平联络，彼此相爱，是合一的群体，我们便能够向世人彰显耶稣是和平之君的事实，对吗？我们见证的核心是叫世人晓得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并不是另一个人，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没有人能够制造出这样的平安，没有人能让人和人之间有这样的彼此以和平能够互相联络，他必须是从天而来的，而这就是我们信息的重点。所以形式相称是有苦衷的，而首先是为了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我们当形式相称，叫教会能够合一。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到呢？让我来告诉你第一件事，告诉你一件事，若每个人都是骄傲自大的，就永远无法合一，对吗？如果人人都说我要我想要的，你要自己争取你想要的，我们永远不得合一。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妻子要这样，丈夫要那样，哪里可能有合一呢？小小的事情彼此争执，没有合一。若人人都那么做，我们的麻烦就大了。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的事挂心，我不能忍受这事，这不是我所喜欢的，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们这样子我们是无法团结的，是不是？但要注意，只要有谦卑就会有团结。若人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益争斗，我们就会纷争不息，气愤难平。雅各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不是从你们白体之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我们的白体当中啊，我们有战斗之私欲，是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不是？而你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来争取它，这就是征战。另外一个方面，和平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腓立比书二章，保罗说什么呢？个人要看别人怎么样呢？比自己强。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夫妻之间也是如此，是吧？弟兄姐妹之间都是如此。当我们看到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我们就会有和平、有和谐以及合一。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当我们都参与补足他人的需要，当人人都彼此的照顾，不专注于自己时，就会有人所能够理解的和睦、手足的情分、和平和合一。这乃是神所要的。所以你说好吧，我们尝试在灵里面合一，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吧。是的，我们想要看到的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四到六级的概念。我们要同有一个脚踪，同一个两望的方向，是不是？我们要试着看到这合一的展现，叫世人能够得知是神差派耶稣，他必须是超然的，因为人是无法做到的。然而除非我们能有这个合一，能够维持这个合一，否则世人是无法晓得这个事实。我们有这个合一，我们彰显了耶稣基督，那么世人才能够晓得。而除非 我们跟从以下的步骤，我们是无法来维持这个合一的。让我们来看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凡事谦虚，凡事谦虚。你知道吗？要讲谦虚这个东西是很难的，因为当我来省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为此事有征战，天天在征战。我在这点上也是常常的亏欠主。凡事谦虚，凡事这个词在希腊文指的是所有的，完全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凡事谦虚，我们没有，我们常常亏欠主。这主的，所以这词仅是指，仅就是指啊，完全的谦卑，完全的谦卑，没有例外，要完全的谦卑。不但是谦卑，还要凡事谦卑，凡事，所有的事，在每一个的关系当中，每一个的态度当中，每一个举动当中，每一个对话当中，每一个行动当中，行为当中，你都要显露谦卑。这个希腊词是来自两个字，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谦卑的意思是低下的，卑微的，与崇高相反，与崇高相反。然而它有一个隐喻的用法，是表示劳苦，表示劳苦。我们说到下层的阶级，下级的阶层，这就是它的用意，是贫穷人和无关紧要的事，无关紧要的事。如果有些事情是次要的，我们认为它不重要，或者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多大益处的，那么希腊人甚至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胆怯懦弱卑微的人。我们今天也用它来形容一个说话与做事不一致的人，他做事低贱。这表示某种低微、不重要、劳苦、懦弱、卑贱的事。这个字的第二个部分意思是什么呢？是想法或者审判。结合起来，这个词指的是把自己的想成是卑微的、不重要的、低级的、劳苦的、卑贱的。你现在可明白了，你凡事要把自己看为卑微，看为卑微。保罗对罗马人说，拜托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你当如何看待自己呢？卑微。但你也知道，我们常常被教导说要觉得自己是最好，是不是？商业资讯也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是富裕的、俊俏的、漂亮的，你很难承受观看电视节目，因为电视节目的那些常常会让你感到很自卑，是不是？感到很气恼。我们经常被告知说我们应当感到骄傲，然而圣经不是这么写，不是这么教导。你要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吗？谦虚这个词它不曾出现在古典希腊文里面，古典希腊文当中没有谦虚这个词。这个词是基督徒新造的字，新造的字，因为世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约翰卫斯理他说过，不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没有谦虚这个词，不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没有谦虚这个词，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而他们没有这个词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鄙视这样的态度，鄙视这样的态度。他们用贬义词来代替，这是一个有个性的词，用劳苦、卑微、懦弱来形容。顺便提一下，基督徒甚至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困苦、懦弱、不重要的事。而异教徒在前两个世纪的时候，都在著作当中以负面的形式来使用它，来使用这个词。即便基督徒造了一个新词来表示良好的品格，他们还是融入不了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他们鄙视这样的人， 轻视这样的人，并讥讽懦弱的、软弱的、胆小的、顺服的，以及视自己为卑微的人，他们是鄙视这样的人。然而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谦卑。每当有人站起来传道，以为传的是神的信息，说我们要觉得自己很棒，觉得自己很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必须自夸张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得着荣耀，其实这是我极其的忧伤，因为这完全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异教徒才是这么做的，以往都是，他们是谦虚为可耻的软弱。我们下回再来详细的来说，进入到温柔的概念是什么，而我认为那会改变你的想法。但是在基督里面，谦虚是一个美好的品德，没有了谦卑，你就不能行事相称，根本不可能。完全的谦卑，凡事的谦卑，是一个根本的要素，根本的元素。耶稣就认识到这一点。试想他生平拥有什么呢？他能说自己为此感到骄傲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从来没说。保罗说，唯一能夸口的就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夸口，如此而已。你说，但保罗啊，你有很好的教育啊，是不是啊？加马犹太全地最好的老师加玛利的学生，是不是？不，我只以耶稣基督夸口。保罗啊，你可环游了世界各处，是吧？不，我只以耶稣基督夸口。啊，保罗啊，你的冒险世界还真不赖啊，可以写一本书了。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跟我们说：“哎呀，我的经历，哎，我想写一本书。”不，我只写有关耶稣基督的书，那才是正确的精神。耶稣谦卑如此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标准。路加福音十九章说什么？他是常经忧患。约翰福音的六章他说什么？他舍了自己。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他受无辜的厌恶，他是比人厌恶的。马太福音八章他无居住之属。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他受迫害。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他被出卖。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他被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的十章他被辱骂，是吧？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他被视为囚犯之一。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他被杀害。耶稣是柔和谦卑的，而我们也当像他行事为人一样。他是神，他是上帝，即便你在神的眼里面也是有分量的，即便奇迹般的经历过神拯救的恩惠，但是你仍然要谦卑行事，你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请听诗篇的138篇6节怎么说的？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这可不好吗？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神使我们谦卑。哦，神呐，请保守我们不在自己的心里面来高抬自己，高举自己，以为我们成功了，自以为了不起，使我们轻视那些不如我们的人。其实并不是他们不如我们，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认识到这种谦卑，他在使徒行传20章19节当中说什么呢？我们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他说我们服侍主，凡事谦卑。请听， 如果你没有一个仆人的心智，你是无法形式相称的。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所说的，你是个奴仆，是第三等的奴隶。身为一名基督徒，你是神的奴仆，你是义的奴仆，你不再是罪的奴仆，你是义的奴仆，罪也必不能在你身上作王。你所做的贡献只是借着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神所要到达的标准而已，也就是他自己的荣耀，是作为一面镜子来反照神的荣耀。保罗说，我是借着神的恩典成为今天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让我在事工上有份，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保罗知道什么是受苦。传说当中，那个当这个摩拉维亚人听到新印第安人这个奴隶的故事，有摩拉维亚人啊，他们听到这个新印第安那帮奴隶的故事，他们被告知说，和这些奴隶啊去传福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和掌权者分割的，是被抛弃的一群，你无法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一名这个传记作家他这样写道，他说有两位摩拉维亚的人献上自己，这两位基督徒，他说他们要到当地的种植园去当奴隶。他说我们要会以奴隶的身份工作，辛苦辛劳，若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和那些奴隶比鞭打，叫我们能与他们同行，为的是要教导他们基督的福音。这两个人就离开家乡到新印第安去，在种植园里面做奴隶，陪在奴隶的旁边，与他们有亲密的关系。其他奴隶听闻了他们的消息，深受感动，因为这两个人是谦卑自己来接待他们的，这是非常尊贵的。而基督的榜样是更高更大的，不是吗？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他以慈爱的双臂来拥抱我们，把我们引入到他自己的团契里面，就是我们这群曾经是罪的奴仆的。他这样子成了罪人的这个取了罪人的形状来到世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要得着我们。圣经给予了我们一些谦卑的伟大例子，我想到司徒约翰在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里面啊，耶稣说他是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的，妇人生的没有比他更大。你想想，他肯定是某个奖项的得奖者，是不是？是很伟大的，是不是？妇人所生的没一个大过他的，这是主说的。然而司徒约翰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司徒约翰说什么？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给他解鞋带是做仆人，做仆人的，即使给他做仆人都不配。司徒约翰的态度，给耶稣基督做仆人他都不配。约伯在耶和华对他说话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的40章33节说什么呢？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42章5节，约伯回答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也可以说成是我厌恶自己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这是约伯的谦卑。玛利亚，这是马大的姐姐，她有多马大的妹妹，马大的妹妹有多谦卑呢？我们看到她第三次坐在这个耶稣的脚前，你可以想象这幅图画，马大正忙碌的这个预备美食，所以每个人都会前来说啊，马大，你又做到了，你真能干，你看哇，你真的是很能干。然而耶稣说什么呢？马大，马大，你的优先次序颠倒了，是不是？那上好的福分是安静的坐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话语。骄傲能以这种形式展现，是吧？忙来忙去展示自己。我想到四部福音书的作者，你曾否想过福音书作者大可以说，当然福音书作者，我们看福音书，我们想想，如果是我们来写的话，我们可能会这样，当然我和耶稣同在那里，哇，就从而自吹自擂，是不是？我们会这样去做。然而在福音书当中，他们几乎美丽巧妙地隐藏自己。例如当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介绍自己时，他说什么？唯一说的是税吏马太，税吏马太。你要知道税吏马太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憎恶税吏的吧，是给以色列给那个罗马人那个收税的卖谷宅，是吧？认为他们是卖谷宅汉奸，像我们中国日本人在给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说他什么汉奸，就是这样的人。他称自己是税吏马太，他强调了自己讨人厌的角色，却从不提起自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这个盛大的庆典，广邀朋友与耶稣相会面的事情。他对跟随耶稣时所举办了大型的布道盛宴只字不提，他没有提。路加却提起了这件事情，但马太从不提起，别人提起他没提起。马太不会将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提出来，之后还有马可。毫无疑问的，马可是在彼得的监护下面写下这个马可福音的，所以马可反映了彼得的观念。彼得的观念让我一直深感兴趣的是，马可并没有记载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两件大事。第一是在水面上行走，第二就是彼得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的世界。这一切都没有在马可福音当中出现，但你知道这个但你知道马可福音记载了什么呢？就是对彼得的斥责和他的抵挡。马可福音记载了对彼得的斥责和他的抵挡。当彼得拦阻主耶稣啊，千万不可，因为耶稣说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彼得说什么啊？万万不可。主耶稣怎么斥责彼得的？主耶稣说撒旦配合去吧，这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他自己三次不认主，这有记载。我也想到了约翰写了21个篇章的福音书，但却从没有一次提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谦卑。哥斯里是这样写道，他说最宏、最壮观的建筑， 最高的楼塔，最高耸的 塔峰，都是建立在很深很深的根基上。极出恩赐和足悦恩惠的给予，是在极度谦卑的这个基础上面。若无谦卑，这些恩赐可是危险的。伟人必须是良善的，为了保守圣徒站立不移，不会跌倒，神在所要赐予丰厚恩赐之人的身上给予了适度的谦卑之恩。你这句话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一个有很好恩赐的这个圣徒伟人，他们神也蒙神赐给了适度的谦卑之恩。其实谦卑也是神赐给你的，那是正确的。而什么是谦卑呢？我一直来作为总结，你说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是对的，但什么是谦卑呢？我要给你三点。首先，对自己的觉察审查，谦卑是从觉察自己来开始的，这很重要。你要觉察到自己是不是带着一个谦虚的心态。有人曾说，谦卑是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不配之德。谦卑的开始乃是真诚的来看待自己，来看自己，来觉察自己。你知道，我相信这包含了什么呢？那就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真诚的在神面前向他承认自己的罪。你可以隐藏你的内心，可以对自己作假，说服自己是完美的，从不坦然的来面对自己。然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要常常认自己的罪，我们要同保罗一样来说，我们是一个罪魁，不是形式上的，是真心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这存还没有到达，而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人，必须晓得，每当我们受试探而开始感觉到骄傲时，请铭记你自己的身份，你还没有到达终点，不要再自欺了。你不完美，你是没有成就的，你必须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而你知道每一次出现的问题在哪里呢？那就是当我们与他人做比较的时候，当我们跟别人去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搞糊涂我们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常常能够找到比我们差劲的人。你心里会这么想，哎，我不会太差吧，你看看他是不是。孩子常常会这样子，当母亲关注啊这个学校里面的成绩时，他说你不应该只考到个 C 字，是不是？你没有全力以赴，你怎么只拿了一个 C 字呢？那孩子说什么？哎，妈妈，十个人都得了 D 呀、啊，比我差。看呢，你看看，这很典型吗？你常常能够找到比自己更低的标准，常常可以找到，经常可以能够找到。这是我们的骄傲所在，是不是？你知道自己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你必须到神面前坦然的来面对自己。你的标准是谁？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给予你这个原则，他请注意听啊。保罗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贱的人同力相比。那自贱的人同力相比，他们自贱自己，自己推荐自己。而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以自己拟定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实际状况，从始至终从不坦诚，自始至终从不坦诚。他们喜欢自己，谦卑就是，谦卑是什么呢？就是将自爱的花式眼镜摘下，把自己的标准放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再比较自己， 而是看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不配得的罪人。这就是谦虚，是谦卑的开始。那些用自己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是不通达的，用自己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觉得是自己怎么样的，这样的人还在骄傲的里面，还在骄傲的里面。在哥林多后书十章说什么呢？有假使徒前来说，我们有最大的真理，我们是属神最新的后裔，听我们来说，我们是大英雄。他们甚至称呼自己是超使徒，比使徒更强，是他们的大明星。而保罗说，他们是与自己较量，所以才认为自己很伟大。他们的衡量标准是错的，是错的。所以属实的谦虚是从自我醒觉开始的，我们自己要醒察到这一点。弟兄们，你们必须坦然地面对自己，倘若你要行事相称，要在生命当中得着神的祝福，那么你就要谦卑行事。而如果你要行事谦卑，你必须真实地面对自己，你必须每一天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你必须每一天看到自己的问题，来认并为这些问题来到神的面前忧伤痛悔认罪悔改，并来处理这些事，靠着圣灵来致死自己这个恶行。否则你很难做出形式相称的活出形式相称的生活了。点点滴滴，为自己的点点滴滴的举动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第二，你不仅要自觉自己来检查自己，而且也要有我称之的这个基督的觉。什么基督的比基督觉？那么如果你不是那一个标准，那么谁是呢？谁是标准呢？是基督，是耶稣基督。当我们与自己较量时，我们会骄傲，我们觉得已经比以前做得更好了，我们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我们比以前已经改善很多了。与自己比较量的时候，我们会骄傲。当我们与自己做比较时，我们会觉得自己不错啊，不错啊，我们已经哇，已经不错了。然而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做比较的时候，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说怎么说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就是标准。当你能够站起来说，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是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那你就有资格骄傲。那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人会相信你，是不是？我在约翰福音的叙事当中，每当我每日每夜的面对着耶稣基督的神性时，当我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来衡量时，我是一无是处的。我们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否则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还有第三件事，你当觉察自我，觉察基督，而最终也要觉察上帝，觉察神。当你开始看到耶稣基督，你看到他的人性，你说他是个完全人，无论遇到何人，他都能给予正确的答案，这样你便会感到自己的缺乏，你时常给愚昧的答案，但耶稣却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答案，我完全不仁，是不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都能够以完美的态度来应对，我做不到。他知道如何去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却做不到。只要你晓得耶稣，你便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个标准。 而当你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他的神性，开始觉得他就是上帝。当你与上帝做比较时，你简直就是，你会大吃一惊，你自己只是一个芝麻绿豆。就像大卫说的，我不是人，我只是一条虫，如蛆如虫的世人。你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请听这个，有一天当以赛亚与神比较时，他这么说，以赛亚书的六章，他说，当乌利亚王崩了那里，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周满圣殿。以赛亚说，有一天当我看见神的时候，其上有撒拉弗四立，各有六个子膀，用两个子膀周你，两个子膀周脚，两个子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遍地。这就是那位三一真神，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的门槛的地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以赛亚是怎么认识到这事的呢？以赛亚是怎么有这个洞察力的呢？以赛亚是如何有这样的谦卑呢？是这样子的，是因以赛亚看见大尊王万军之耶和华。你看到吗？那是视觉角度的不同。当你看见神，你真的明白他的神性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当使徒保罗看到自己，他说，我是个罪魁。这就是自我觉察。当彼得看着耶稣时，他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彼得看着耶稣的时候，他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这是对基督的觉察。当以赛亚看到上帝，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看到吗？这就是重点所在。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会说，神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又算什么呢？这就是谦卑。这就是我们当看待事情的角度，是一个何等美好的角度。弟兄们，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行事谦卑，这对世界来说是何等的一个见证。下一回我们再来探讨，谦虚不是软弱，乃是受管制的能力，这就是温柔的意思。留待我们下回来分解。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常常顽梗悖逆，骄傲自猛，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常常看别人比自己真的比自己差，我们常常看别人的缺点，而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真的能够让我们真的，求你的圣灵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道。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有力量行在你的道中。主啊，能够真的能够来荣耀你。主啊，感谢你，就求你让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有跟夫妻之间跟儿女之间都能够有一个以谦卑的态度来行事，让我们真的行事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来觉察自己是否以谦虚的态度。主啊，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能够真的以一个谦卑的态度彼此接纳。主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合一的
这个合一的这个生命能够来彰显你那个彰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感谢你，我们不要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的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认真的来面对自己，让我们痛悔在你的面前，能够祷告来祈求你开恩怜悯我们，施恩赐福于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